姐妹各位朋友早，我们今天在这个地方呢，我想有不少的弟兄姐妹啊，可能真的是飞机票啊签证啊都预备好了啊，要回家去了啊，回家去干什么？回家去探亲。可是每到了这个时候，尤其啊，大家心里面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，我的父母亲，我的兄弟，我的好朋友，我的亲人都还没有信主，我怎么办？我怎么办？啊，所以我们今天就想呢，来谈一谈这个领家人信主的问题啊。要领家人信主，你一定要看挪亚。为什么一定要看挪亚呢？因为新约圣经希伯来书里面有一句话啊，这句话希望大家可以背起来啊，这是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七节，他说：“挪亚因着信。”蒙神指示他未见之事，动了敬畏的心，预备了一只方舟。底下一句话是什么？使他全家得救。听见了没有？为什么这句话这么重要？为什么挪亚这个人物这么重要？我们再背一遍啊。挪亚因着什么？因着信。他有什么本钱？他有没有念过神学院？他有没有做了什么好事，升官发财？有没有？通通没有。他唯一的本钱就是什么？信。所以感谢主，弟兄姐妹，他有的你有没有？有，有。挪亚因着信，他这个信有什么好处呢？蒙神指示他未见之事。请问弟兄姐妹，你有没有蒙神指示呢？你有没有蒙神指示啊？有啊。有人说没有，那你可糟糕了。圣经是什么？蒙神指示。这些事情是你看得见的还是看不见的？看不见的。我问你，人死了以后怎么样？ 你说我怎么知道？那你就糟糕了。神已经把这个未见之事干什么？指示你了。你要是有像挪亚一样的信心，你就怎么样？你就知道。你要是没有像挪亚一样的信心，你就不知道，对不对？神已经指示世人何为善，神已经把我们生前死后直到永远的事情有没有告诉我们啊？告诉了我们。可是这个时候，你第一件事情你要有信心，你还要知道到底神指示你的是什么事情，最最基本最最重要的是什么事情你得知道啊，对不对？因着信蒙神指示那未见之事。然后挪亚这头还要干什么？动了什么？动了敬畏的心啊。你不是动了为神大发热心，你先别急啊。你也不是说好好读圣经，你别急，你得先干什么？动了敬畏的心。什么叫敬畏的心？至少你把这个事情当真不当真啊？当真。很多弟兄姐妹他愿意回去传福音，可是我跟你说，他有一个最基本的问题，怎么样？他没把这事儿当真。他希望他父母亲信主，可是他不真的认为如果他们不信主，他们就是永远的沉沦。他没把这事儿当真，他并不真的认为那个地狱的火有多么可怕。你家如果是在北川，你家如果在绵阳，你明天知道要大地震，你一定干什么？你今天一定坐飞机赶回去告诉你的家人，要搬啊，要搬啊，要搬啊。他们一定说什么？你风言风语些什么啊？传福音是一模一样的。你要是没有那个劲儿，是不是？你那个劲儿哪来的？因为你动了敬畏的心。很多时候我们愿意去传福音，可是好像就是一死一死，是不是？不传嘛，心里不平安；传嘛，心里没把握。说到底，为什么？你没把这事儿当真哦。你最亲爱的父母亲，你最要好的朋友，你要知道，他要是不信主，他的结局是什么？沉沦。那里的火是不灭的，那里的虫是不死的。你对这个事情动不动敬畏的心？你动了敬畏的心，你自然知道怎么办。你不动这个敬畏的心呐、那你的福音就没有力量。啊，好了，我们再背一遍。挪亚因着信蒙神指示他什么？ 未见之事。这个未见之事不但是你所未见的，更是他们所未见的。他们听了一定觉得好笑的。但是挪亚因为动了敬畏的心，底下有两个字，他说什么？预备了一只方舟。这个预备了一只方舟，这个不简单呐、啊。他不是去跟人家讲一讲啊，他一定要有所预备。这预备的一只方舟，我们刚才已经读过了。这个事儿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工程，但是因为这个预备，就使得怎么样啊？使他什么全家得救。你不能说挪亚因着信使他全家得救，难呐、啊。到底怎么样带我们的亲人信主？你得记得这句话。挪亚是圣经里面第一个清楚的榜样，怎么样带我们的家人得救啊？所以我们今天花一点时间啊，再回到创世纪里边看一看，到底挪亚怎么预备的啊？首先跟大家讲，你不要担心啊，挪亚全家不是等着进方舟那一天才决定跟他进去的，不是你都预备好了你才能够全家得救，不是这样子，而是当你开始预备的时候，主会与你同在。实际上不只是挪亚预备，而是神老早就在预备了。如果我们看前面一点，从这个创世纪第五章开始看的话呢，也和大家交通过好多次了，这段圣经你应当非常非常的熟啊。为什么创世纪这么重要？它简单，它清楚，它是圣经里面第一个这个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模型。你不需要知道很多的历史，你只要读创世纪里面的任何一段，你的问题可以得到解答。因为这是神从那上古的世代里面选出来最重要的标本，把他将来要做的事情通通告诉我们啊，所以你一定要小心去读。那个时候在世界上的人分成两边，对不对？最近不久之前才和大家讲，有一边是该隐这头，有一边是谁啊？赛特这头。赛特这头，他们的生、他们的死、他们在世上的年日，通通蒙神纪念啊。从赛特的儿子，他们开始求告耶和华的名，然后传着传着传到以诺，以诺这个人呢，生儿养女，与神同行300年，他活到65岁，生了一个儿子，给他取名叫马土撒拉。从那一天开始，他开始与神同行，是不是？我想我们在美国过日子，那弟兄姐妹，当然你人生最重要的里程碑啊，其实不是你找到工作，而是你有个小娃娃抱在你手上，这个娃娃什么事情就靠你了，他给你带来的改变是没有办法用话语讲得清楚的。马土撒拉带给以诺的改变是什么？与神同行，一同行同行了300年。你说300年怎么同行？哎呀，不难嘛，主耶稣的话嘛，一天的难处怎么样？一天当一天，一天同行，一件一件事情同行，不知不觉就已经300年。有多少人在美国已经30年了？是不是很快呀、啊？很快呀、啊！啊，你就开始做就是了。当他们在与神同行的时候，该隐那一边呢、啊？我们读着读着，读到他第4章啊，该隐的第7代的孙子拉麦对他2个妻子说：“亚大喜拉听我的声音，拉麦的妻子细听我的话语。壮年人伤我，我把他伤了；少年人损我，我把他害了。我不高兴，我就靠我的本事出去打天下，我去留学，我去拿个高学位，我去建个城。哎，这些东西啊，让你知道他们本事很大。表面上看起来这个话就停在这里，实际上这个文化并没有停在这里。他跳下去继续记载，在第6章，当人在世上多起来又生女儿的时候，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，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啊。那时神的儿子们和人的女子们交合生子，就是上古英武有名的人。你不要以为该隐的文化就是一个残暴的文化，不是，该隐的文化很有文化的。他们有弹琴吹箫，有打造铜铁利器，有畜牧，是不是？他们很会建筑，会造城，而且他们这个文化发展发展变成一个什么样的文化呢？哎，简单的讲就是英雄美女的文化。英雄美女的文化是什么文化？你不晓得吗？你的小孩最近有没有在看这个 American Idol 啊？那个就是什么文化？英雄美女的文化。他只要会唱歌会跳舞，他马上可以身价100倍，是不是？底下的小孩都跟疯狂一样，还去投票。哎呦，我们完全就是活在那个时代里，科技很发达，文明很充足，是不是？那整个世代啊，在照着这东西疯狂疯狂的转， 全世界的人在一个文化，在一个专注里面，钱啊钱啊，名啊名啊，就在里面转转转。好吧，在这样的一个世界里面，只有一小撮的人，这一小撮的人在当时的时代，可能人家根本不知道他是谁，可是他决定他要与神同行。为什么要讲到这么远？因为神一直在预备，在挪亚还没生出来之前，神已经在预备，神为他预备了一个家族，为他预备了一些属灵的祖先啊。这个属灵的祖先，神一预备是上千年的预备。你说上千年这个事情太难了，哎，你如果最近注意世界新闻的话，他们偶尔会报道在巴勒斯坦或者在埃及啊，他们有一些的基督徒，甚至在伊拉克有一些的基督徒。尽管他们的信仰可能不像你这么属灵啊，他们的圣经可能多少都有点天主教的味道，可是你要晓得，这些人呢，有的是非常非常非常久远基督徒的后裔啊，他们可以说是最可怜的人，因为既不被阿拉伯人所接受，又被犹太人所排斥，根本没有人注意到他。我们自己就认识一个埃及来的一个心理的医生，他的丈夫就是得病去世了，他自己抚养两个女孩，非常非常孤单，一个朋友都没有。所以他就讲，他说我怎么样我不愿意再回到埃及去，他说那些地方那个穆斯林太可怕了，埃及的这些基督徒被压迫得很惨，哎，你有心的话你稍微留意留意他们，你不要看他们好像哎没有什么圣灵的能力啊，这个那个，你要知道能够上千年上百年把这个信仰传下去啊，不简单的。哎，你我都是第一代的基督徒，你预备怎么样让你这个信仰从你家里面世世代代传下去？传下去不容易，因为整个的世界跟我们作对。当时以诺士赛特他们这些人就是这样，走着走着走到以诺，以诺与神同行300年。我也和大家大致提过这件事情，你实在应该去做个表，虽然这个表到处都是，你就看看就晓得为什么神要拣选以诺来与神同行，为什么他与神同行要同行300年，你去算一算就知道，当他开始与神同行的时候谁还活着啊？谁还活着？连亚当都还活着。这是一个神选的见证，这个见证在世上留了300年。那我们常常说，哎，旧约里面最长寿的是谁啊？你说是以诺的儿子马土撒拉啊，他活了多少岁啊？他活了一共969岁啊，这小孩都会答的问题。可是我问你说，为什么神让他活这么长？哎，我们常常没有答案。其实这个答案很简单呐、啊，神是不改变的，对不对？圣经的话说什么？第一条带着应许的诫命是什么？当孝顺父母，使你得福。在什么？干什么？变成马土撒拉。你说长寿有什么好处？以诺同行300年，被神取去了就不见了，人也找不到他，他成了一个 legend， 人家只能传说他的事。可是有一位真真正正见过他的，是一直活到洪水来，谁呀？马土撒拉。他把这个见证继续带下去，对不对？你要知道这个家族的人有本钱啊，信仰在他们身上不是越来越少越来越弱，而是越来越强越来越强。马土撒拉再生拉麦，拉麦再生下来就是谁了？挪亚。挪亚的时候他们讲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，他说这个孩子必为我们的操作和手中的劳苦安慰我。你说这家人和世界上的人有什么不一样？在那个英雄美女的文化啊，那些人显然是吃肉了，什么畜牧养牲畜，养这么多肉，养这么多牛羊干什么、啊？那时候神其实没有允许他们吃肉，对不对？他们打造铜铁利器，弹琴吹箫。可是挪亚他们这世代的人呢、啊，这小族人干什么？还在那里干什么？操作劳苦，还在那种地嘞，是不是？因为我们手中的劳苦和我们的操作，神要安慰我们。他们这家人的生活啊，非常非常的简单啊，一共12个字：生儿养女，与神同行，还有什么？操作劳苦。他们的本钱就是这些了，他们所做的见证就是这个，他们传给他们的子孙什么？什么是他们的财宝？怎么样在你的操作劳苦，在你的生儿养女里面做什么？与神同行，这是绝活， 对不对？这是不是绝活？今天我们在世界上，你给儿女的榜样是什么？其实这个榜样很简单，不是功成名就啊，也不是弹琴吹箫，而是什么？操作劳苦，生儿养女，与神同行，够了，够了。加上一个信心，耶和华必因这件事情安慰我们，然后挪亚就来了。这是神为我们所做的预备，因为我们感谢主啊，我们信主的时候旁边已经有弟兄姐妹了。福音传到中国，虽然传到我们家，传到你家，你可能是第一代、第二代信主，但是福音传到中国，这个日子还不长啊，你还可以写一本属灵的家谱，谁第一个传来，传到谁的手上，再传到谁的手上，然后就轮到你得救了，你知道吗？你自己去写一本属灵的家谱看看。我们在这个传统里面，我们在这个传统里面，不要怕，神已经做了预备，神已经做了预备，可是他有事情要你做。轮到挪亚了啊，挪亚这个时候呢，就不只是一个概念，也不只就是持守那个操作劳苦，神给他一个很积极的任务，叫他去干什么？建造，建造。那个时候神就开始跟挪亚中间有故事了啊。这个神跟挪亚中间的事情，我们要一点一点去看，因为那个就是我们传道，我们带领家人信主的本钱，是非常非常重要，你没有一个重点可以缺少的啊。第八节我们刚才念过，唯有挪亚在耶和华眼前干什么？蒙恩，蒙恩。我们传福音，我们跟人家做见证，主要是见证什么？我们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？蒙恩的人，蒙恩的人。人家要看见你身上有什么？有恩，有恩就行了，没看见那个就麻烦。什么叫做恩呢？恩就是你回国的时候，对不对？人家跟你讲客套话，一定会问你一个问题，哎，你什么时候到的？昨天到的啊。现在不太问了，但是大家心里面总是问说，哎，你坐哪班飞机来的？他不会说你游泳游得累不累啊，你划船划了这么久啊，不会的。哎，什么是恩典呢？就是本来你应该到不了的，结果你到了没有啊？到了，睡了个觉就到了，这个叫做恩典。然后你从美国飞到中国，没有一个人会误会你说你怎么会飞，你怎么这么大的本事，他知道你坐的是飞机，这个搭飞机飞过来每个人都看得见的，那个叫恩典。你身上有没有恩典？有没有恩典啊？有，有你就不要怕，那个恩典是你传道的本钱，是你传道的基础。神已经为你预备了，你不是全中国第一个基督徒，你去传道也不会被枪毙，也不会殉道，还没这么容易，是不是？有许许多多的话可以讲，可是同时你一定要晓得你这个人是什么，一个蒙恩的人。这个恩典是一切啊，这个恩典是一切，在你的身上要让人家能够看得见神的恩典。恩典还有一件好处是什么？不费力的，你不用再特别去做什么了。你说我现在回国，我带点什么去给我爸妈？哎，多带点恩典吧，装口袋里带给他们。你不用这样做了，因为你身上已经有了神的恩典。你看德统上来领会，是不是？哎，从他第一次上台到现在上台，有没有恩典啊？有没有恩典？有。有没有长进呢？有长进。行了，我相信我们教会里面每一位弟兄姐妹，你身上已经有神的恩典，这个恩典甚至可能是你自己都弄不清楚的，没关系，你得有信心，就是神已经为你预备好了，你就尽管回去。你要做的见证是为这个恩典做见证，它是恩典就是恩典。我们刚信主的时候在这个地方就是打工啊，送报纸啊，现在回想那段日子是很好玩的啊，很有意思的啊。后来我们回去，当然亲戚朋友知道我们信主了，可是有一天呢，就有一个亲戚他就靠近我们，他就说，听说你们在美国啊生活很辛苦啊。我听着话我吓了一跳，我说你为什么这样说？他说听说你们要送报要打工啊。我当时真的不知道怎么回他，我就哈哈一笑就算了。可是呢，我回头想，也许 但我不知道这些事情传到他的耳朵里，以及他对我们的观感到底是什么。但是我回头想，也许他能够在我们身上看见主的恩典，因为我们自己真的一点都不觉得辛苦。他觉得辛苦，我不觉得辛苦。我虽然没有说什么，但是我相信在他们心中一定有一定的震撼。那个不知道是什么，我也讲不出来，甚至不是我故意去做的。你别怕，你身上有神的恩典，你回去见证那个恩典，主一定让他们看见。好了，这是第一点。挪亚的后代记在下面啊，第九节。一般圣经是这样，你所需要知道的事情，他都已经按着顺序，按着大纲，一样一样替你写好了，你就是要知道怎么去拿出来。第一，挪亚在耶和华眼前是一个蒙恩的人啊。第二，挪亚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？义人。在我们在做见证的时候就要晓得了，圣经上讲到我们义人有两种情况啊。第一个情况是你一得救你就成了一个什么样的人呢？称义的义人，称义的义人。哎，我们现在在美国呢，就是有很多例子可以举啊，而且举这个例子呢，因为大家都在这里，比较不会让人家绊倒啊，人家听得不会很刺啊。你一宣誓做美国公民，你就是什么啦？你就是美国公民了。可你这个人身上到底有多少美国味啊？还早嘞，要是大家都真的变成美国人， Chinatown 都不用开了，是不是？你回家还得吃个中国饭，那个叫做称义，你拿的是美国护照，讲的是中国话，英文还不会嘞，是不是？没关系，你是不是美国人呢？是美国人。可是你这个美国人像不像美国人呢？不像美国人。你要跟家人传道，你光是一个称义的人是不够的，称义是让人家看见你的恩典。哎，圣经的话就对我们说了，不要自欺，行义的才是义人。感谢主啊，我们回去传道有他的好处。什么？你就去演一台戏。你回去多久啊？我这次回去三周。哦，感谢主啊，你是三周不要出纰漏，夫妻不要吵架啊，不要发脾气，不要贪食醉酒啊，是不是？好好讲话，大概出不了太多的纰漏。你要是没有被扣分，你就算加分，你晓得吗？你根本不知道你做了什么见证，你爸妈一定在想说，哎，这个孩子变了，对不对？他没直接跟你说就是了。三周你就好好演这个戏，什么事情回来再吵，好不好？你们在那边好好同心啊，不要闹窝里反。这是回去传道的好处。回去传道的坏处是什么呢？哎呀，你进到他们的领域去啊，这个是非常难的。一下飞机你就觉得无力感，嘴巴也张不开了，是不是？圣经经文都背的不知道到哪儿去了。哎，比较好的办法呢，还是把爸爸妈妈啊，哎，一个一个接过来这边，各个急迫，对不对？带来这边啊，福音班里面送一送啊，是不是？好了，可是带来这里麻烦呐。你能够保证你六个月不出纰漏吗？不行啊，六个月你们两个不吵架不舒服，你知道痒啊。就夫妻在一起非得吵一吵，吵一吵才过瘾，对不对？人家一吵就麻烦了。所以各有各的好处啊。我们现在先想说回去你这无论是一个半月，是两个月，是两个礼拜，你这台戏你就好好的去演。那怎么个演法呢？你得是一个行义的艺人。这个行义的艺人是一个习惯，我们平常就应该开始培养。我请问你，你信主之后你在撒白谎，你心里面舒服不舒服？你不舒服，对不对？你回去有很多很多这样的场合啊，你马上就觉得跟别人不一样，觉得跟人家有距离。你不要怕这个距离，因为你已经开始，你是一个被义被真理吸引的人。许多的事情别人做的一点感觉都没有，你心里面开始觉得不平安了。那个不平安可能会制造一些尴尬的场面，没关系，你不用太替自己解释，人家眼睛看着你，你想说哎呀我不知道怎么讲啊，其实人家你还没下飞机人家就晓得了，你这人信耶稣了，他在那48小时就不停地看你，眼睛眨都不眨，他挑你的每一句话，做的每一件事情，你对你的儿女，对你的先生，一举一动人家都看在眼里，你必须是一个行义的人。我想很多弟兄姐妹都有这个经验，小时候坐车子呢有这个全票半票，对不对？你小孩几岁以下是半票，然后你长到多高呢就需要付全票，明明已经需要买全票，他说那是半票，
你记不记得这种事情？你在美国也这样，就去那个包肥餐啊，这包肥餐，我还听到那个 College Station 那边弟兄姐妹他们有个名字，他说他们去干什么？我说你们去干，他们去扶墙。什么叫扶墙？吃太饱走不动，扶着墙走。这个很多年以前呢、啊，休斯顿的包肥餐啊，12岁以下儿童价，到后来不知道哪一天了，大家不约而同全部长成10岁。那我这个女儿过10岁生日之前呢、啊，就赶快带她去吃一顿，就是以后不吃了啊。那你到这个地方来，那个 waiter 他一定问你说孩子几岁，你撒不撒谎？你那个谎一撒下去啊，你不要怪以后儿子不跟你来教会，你千万不要怪这个，就是一件小事情就够了，他一定记得一辈子。你的父母亲在行为言语上有什么瑕疵，你到现在还记得，对不对？虽然你很钦佩他们，他们也不信主已经很不容易了，可是他们要是撒了什么谎，哎呦，你记得清清楚楚。怎么样带家人信主，你必须做一个无可指责的，这件事情是你平常就需要养成习惯，要自己谨慎啊，也为羊群谨慎。这个艺人是非常重要，你回去那几个月几个礼拜啊，你真的需要是一个艺人，不要撒白谎，不要去讲一些不相干的话，保守在主里。爸妈妈就说你怎么都变了个人了，你合适你就解释解释，不合适没关系。亲戚朋友也是一样。还有一点呢，就是说这个战略上面的，你得小心啊，你一定会觉得很无力。大家请你去吃饭，同学给你接风啊，有的人根本不知道你已经信主了，你往那一坐你就浑身不自在，话题你一句都插不进去，然后他们要敬酒啊要干什么你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办，他们开你玩笑呢你也不知道怎么回话，然后回来的像斗败的公鸡一样说，哎，我真的是很软弱。你不是很软弱，是你很糊涂。你去请人家吃饭，这个主动出击是非常重要，是我请你是你请我，我请你把你们全部招来，告诉你们说我有话跟你们讲，然后就开始做见证，没一个人敢说话的，对不对？人家请你吃饭，亲戚朋友请你吃饭，你坐那你要传福音，嘿，谁听你的？你要想好了，你跟你先生跟你妻子老早就预备好了，有一笔开销是不能少的，这个社交费啊，传福音费。我有一次在 Chinatown， 哎，很难碰见一个中国人来跟你要钱，很可怜的、啊、一个中国人跟你要钱，那到时候怎么办呢？我刚好口袋里有一张100块，我不是有负担给他100块，我是说我如果给他100块他会听我传福音，所以我就给他100块。他说从来没有人给我100块，你为什么要给我100块？那我当然就跟他讲，耶稣爱你，给我给你100块。他真的就跟我信主了，我很开心啊。100块一个灵魂，贵不贵啊？贵不贵？不贵。你的同学值多少钱？你的亲戚那个灵魂值多少钱？你好好请他们吃顿饭，吃好几顿饭，每一次吃饭就把你的爸爸妈妈都带着，对不对？你在家你讲他不听啊，你请客，你做东，你特别要办一个吃饭的福音聚会，这吃饭的福音聚会连公安都不能抓的，对不对？你站起来讲，谁拿你有办法？你先去找好一个餐馆是有房间的，哎，然后就跟他们说我为什么要请，请的菜好一点，多花点钱，别怕。就站起来侃侃而谈，跟他们做见证，讲的痛哭流涕是最好，是不是？我保证你讲完没有人跟你啰嗦了，他信不信那是他的事情了。你不要怕，你得聪明，你得事先都想好了，不要老是觉得说我们需要躲躲藏藏。因为挪亚当时建这个方舟是光天化日之下这样建，你带着你的妻子带着你的丈夫，哪怕他不信呢，你打定主意这样做，他也拿你没办法，正好他还听你讲一遍，你的儿女听你讲一遍，很尴尬的，是不是？你讲完了，我保证你舒服。但是你不要想别人请你吃饭的时候，你顺便讲讲。传福音是不这样来的。我们是大君王的使者，我们是神派来传福音给你听的。很可能这是你最后一次见我的面，我最后一次见你的面。有的事情我一定要跟你讲清楚。人人都有一死，死后且有审判，因为全地的恶已经来到神的面前。耶稣基督已经是神为我们预备拯救的方法。我今天跟你说这件事情是真的，你讲到这里都可以，我保证他回家就在那想了。圣灵可以做工了。我们怎么样传福音？不是传到让一个人愿意信的，不可能的事情。这个东西是人以为愚拙的道理。 然后我们有一个很坏的毛病，还没开口了，已经在想说，我这样讲他会怎么想，我那样讲他一定不信。这是最坏的习惯。你讲话要是要让你为了让人家同意，人家不会反对你才讲，那你就不要传福音了。你只能制造一个环境，圣灵可以做工了，你站起来你就传，你要传，做你的见证。但这你的见证是一个蒙恩的见证，神给你的恩典，神给你的改变，你现在所明白神指示你那个未见之事是什么，神为我们预备的拯救是什么。讲完了坐下来大家吃饭啊，大家都吃不下饭了，就是好了。挪亚是一个义人，在当时的世代是个完全人。他不是说神看他是个完全人，这个话我们一读就懂了。在当时的世代，在当时世代人的眼里面，他们是一个很不一样的。什么事情让他们完全？他们不与我们同伙，他们不与我们一起弹琴吹箫，是不是交合生子英雄美女文化，这些人通通都没份。他们干什么？操作劳苦，生儿养女，与神同行。这几件事情你守住了，别人看你是一个什么完全人。这个完全人是为什么成为一个完全人？是因为神的恩典成为一个完全人。我的不完全加上主的恩典，完全不完全了、啊、主的恩够我用。你是让你的儿女，让你的家人，让你的父母看见说，你呢还是个瓦器，加上这个宝贝，哎，很奇怪，很特别，完全了。这样他就很清楚，他知道他怎么信主，而不是说你是一个宗教徒啊，你是一个不苟言笑，你礼拜天一定不迟到的人，是不是？你穿衣服一定很整齐，不是这样子啊。你不是去死守一个律法，而是你是一个完全身上有恩典的人。你知道怎么样生儿养女，操作劳苦，与神同行。这十二个字是非常非常好，而且真是在我们身上，你并不需要别的东西就可以这样代价人信主啊。但是讲到这里呢，这些呢基本上还是你跟神之间，还是一个比较静态的。同时神指示挪亚，挪亚是什么？预备了那只方舟。那这个方舟怎么预备啊？哎，底下我们先跳到这个十七节，他说，看哪、啊、我要使洪水泛滥在地上。你必须心里面要讲得很清楚，看哪、啊、这个世界的尽头马上就要来到，有大响声，一切有形之都要废掉，信主的得永生，不信必然定罪。第十八节，我却要与你立约，我却要与你立约。这个你是单数的还是复数的？单数。挪亚是个义人，单数的还是复数的？单数。挪亚是个完全人，单数的还是复数？单数。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，单数复数？单数。虽然只有挪亚一个人，可是神给他立了什么约？这个约所包括的却是单数的还是复数的？复数的。我们常常想挪亚的约就是说啊、哦、那些动物，不不不不，神第一个心意是什么？你同什么你的妻与儿子儿妇都要进方舟。常常有人说啊、哦、这个就表示我爸妈不算在里面。嘿，你别乱讲，这个马土沙拉他需不需要进方舟啊？不需要进方舟，洪水来以前主已经把他接去了，对不对？挪亚的父亲拉麦需不需要进方舟啊？不用，洪水来以前五年主已经把他接去了，他不需要立这个约的。这个约虽然只有挪亚一个人是蒙恩的，是义人，是完全人，可是这个约一立下来啊，神第一个心意是谁啊？是你的妻子，你的儿女，你的亲人。你不要怕，你只要问自己这样一个问题，你说我的祖父还没有信主，我的祖母还在拜佛，我的爸妈是党员，是不是很麻烦？你只要问自己一个问题，你就有底了。你比较爱他们还是神比较爱他们？神比较爱他，你就心里面要有底。神有没有与你立约？立了约。立了约你就放心，你尽管去做。你心里面什么叫做有信心跟 没信心？有信心的意思就是说，我当他已经得救了，我当他已经是上面点名的时候，他的名字在里面，因为这是神跟我立的约，你尽管去要，你不要怕。可是这个约你必须靠着信心去持守，你必须去做这个见证啊！如果你真的担心你的家人还没有信主，那你和你的配偶啊，一定坐下来好好的打算打算，你们所有的假期，所有剩下的钱啊，甚至不够的钱，一样一定要花了本钱下去的。你不可能人在这边他在那边也不见面就打几个电话，你希望他能够信主，太难。 你得好好的把这个功夫花下去，对不对？你自己身上还有再多的困难，那个不是问题，神立的约是问题。你说他立约的时候，他们开始造这个方舟的时候，挪亚跟他太太吵架不吵架？挪亚很难啊，很多人在问说他这个动物哪里去抓来，那个问题太简单，神使各样的动物到他那里去，可是神不见得直接使挪亚的太太听他的。你想挪亚有一天早上起来闷声不响，早饭也不吃，出去了，他太太说，老头让你到哪儿去？他说我砍柴去。你砍柴去好吗？你去吧。到傍晚回来一根柴都没有带来，第二天早上又出去了，你干什么？我砍柴去。太太说我们哪这么需要这么多柴火啊。他说哎，不说了啦。你叫他怎么跟他太太说？终于有一天他太太把他抓住说，你今天别走，你到底去干什么去？神告诉我再过120年，神要从天上降大水，那个时候到圣经看很可能没下过雨，你知道吗？只有雾气上的。他要我造一只方舟，分一间一间的造，让各样的活物都要来里面保存性命。他话还没讲完呢，太太已经把桌子踢翻了。所以这个老头子，你发了什么疯呢？你想想看，你要是 Mrs. Noah 的话，你先生有一天回家跟你讲这话，你不气死吗？对不对？挪亚第一个要说服他太太啊，这个事情太难了。那个时候天下没有一个人跟他一起讲话的，也许他爸爸，也许他爷爷，但是看这个样子啊，这家人是相当厉害。可这个媳妇总是外面娶来的，英雄美女文化里面娶来的，很可能。那是怎么办？他太太还要跟着他一起造哎，120年，那谁耕地啊？这个老头子每天出去砍树，造一个大船。街坊邻居都笑，然后他的儿子要是正是 teenager 的话，他跟着他爸爸一起造嘛。你想想看，挪亚怎么样说服他的妻子、他的三个儿子、他的三个儿妇，什么事情不做？本来已经够呛的了，现在呢要造一只大船，这个大船不是能够躲在屋子里面造，越造越大，所有的街坊邻居都来看，是不是？怎么过日子？插一个牌子，看一次5块钱。这家人是疯子。挪亚第一个难关其实是怎么样啊？你同你的妻子与儿子与儿妇不但要把这个船造起来，你还得说服他们让他们能够进去，所以你别怕。后来挪亚有没有把这个事情办成啊？办成，挪亚办得成，你也办得成，你的难关不会比他们更难的啦。这个挪亚这个风一发下去，他绝对不是一两年做起来，很可能就像圣经讲120年去造这个大船。那我深信他也不是到了最后一天，他太太儿子说好吧好吧，看你老头子可怜，我们跟你去吧。不是不是，挪亚动了敬畏的心，这个蒙神指示的未见之事啊，在他们家中是有相当力量啊。只是他要建造建造，你就带着你的全家，哪怕有点勉强，哪怕有点不甘愿，你得开始建啊。你看他怎么建呢？你要用各肥木造一只方舟。这个铬斐木啊，今天世界上不知道它是什么木头，这个世界上找不到的木头就对了。我们一样，我们有一个世界上找不到的木头是什么？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。我们所做的一切都必须有十字架作为材料啊！耶稣为我们死，我们与这个世界是因为十字架把它隔开的啊！这件事情你得再上，分一间一间的造。哎，我说一间一间的造跟我有什么关系？跟你关系可大了啊！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跟弟兄姐妹讲，哎，当初亚当跟夏娃，尤其那个亚当那个傻小子，是不是？他一看见夏娃，他就光说好话，说这是我骨中的骨，肉中的肉，可以称他为女人啊，就是一个爱人同志的意思，对不对？他只知道他跟妻子之间的关系，我是男人，你是女人，我很爱你，我很喜欢你，他只知道这个东西。神马上就提醒他，因此人要离开什么？与什么妻子合为一体。神马上提醒他，你不要光看她是一个女人，你看到这个女人，你与她在一起，从今以后你是什么？你是丈夫。你没有儿女的时候，你们成了什么？父亲母亲。这是什么？一间一间的职分。你在婚姻里面，在家庭里面，你是一个有职分的人，就一间一间的造，你每一间都要造好。太太对丈夫发表意见，我家那口子啊没什么好，只会疼孩子， 对不对？也不是好丈夫，也不是好女婿，也不是好儿子啊，算是个好爸爸。哎，是好爸爸已经不错了。一间一间的造，你有很多的职分，在工作的岗位，你是一个雇员，是不是？你可能是个老板，你可能是个老师，在儿女面前你是父母，在妻子面前你是丈夫，在父母面前呢你是儿女，在世人面前你是什么？圣洁的国民，有君尊的祭司，属神的子民。你这一间一间啊，你得给他造好哎。老早造船人要是能够读这段话就好了，大船怎么样能够不沉呢？一间一间的造，这边漏水那边不会受到影响，里外抹上松香，彼此是隔绝的，每一间是造得很干净。你在丈夫的职份上，你就需要做一个无懈可击的丈夫，无懈可击的爸爸，是不是？这个一间一间的造啊，实在是不简单。可是不简单归不简单，你是不是得造啊？你得造。这个见证为什么能够不成？那是因为每一间每一间都是分开来好好的建造，把它当回事来造。你说这样活得很累的，哎，做一个基督徒是一个 full time job， 对不对？是一个 full time job。你的小孩整天跟你在一起，你的一言一行绝对影响到他将来是一个怎么样的，他将来对你的信仰到底持什么态度？就是你从小，从他会听第一句话，一直到他把他送大学，甚至到他结婚，你这一整个的表现呢、啊，从头到尾他在看一个妈是什么样的妈，这间房子不容易造，一个妻子怎么样的妻子，对不对？你回去什么东西做你的见证？什么叫做行义的才是义人？你这一间一间呢、啊，到底是怎么造的？方舟的造法乃是这样。要分成上中下三层，现在这个话不太听了啊。像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，我们在海外听了这个什么老中青三代，是吧？啊，这个话很新鲜，从来就是祖孙三代，我们现在就是老中青三代。这个方舟也是要上中下三层，你每一层每一间你得去造。你要回去传福音吗？你要跟朋友做见证吗？你有很多事情需要预备。不是说去收集一些资料啊，想一些背一些奖章啊，那个都没有用处的，而是你这个人，你是不是在各方面，人家绕着你看的，看了一圈再一圈，看不出什么毛病，他就会信主。因为他不能够否认神在你身上的恩典，他不能够否认你的改变。那这个是你平常就得一间一间造起来的。你要带父母亲去信主，你要带父母亲去聚会，你对国内的聚会一点儿了解都没有。对不对？你进去之后自己都觉得不自在，你到哪儿去聚会你都不晓得。哎，那你平常就可以开始跟他们联络啊，你很多很多的东西你得稍微有点概念啊。啊，你也不要指望带他们去聚会信主，那是不容易的。他们如果接受主了你怎么办？不要像美国打伊拉克一样，一打下来不知道怎么办。他们信主了你要怎么办？你怎么样接下去与他们一起做啊？很多事情需要想，很多的事情需要预备啊。那方舟的上边要有什么透光处啊？所谓透光呢、啊，这个光啊是很清楚的，要么你有光，要么你没有光。刚才下雨太阳没出来，等一下太阳出来每个人都看见了。你的生命里面有没有一个透光处？这个透光处是很重要。我们的透光处来自于圣经，我们的透光处来自耶稣基督的十字架。这个透光处虽然很小啊，可是非常的清楚，只有那个地方透光，我只要这个光啊，这个光负责我的一切。它里面没有拉电线装电灯的，没有这样的事情，就是一个天光。这件事情很重要很重要。因为我们常常啊，比如在听我们讲话的时候，你就会注意到一个基督徒啊，他实在应该把你的心智改换一新，把你的心思意念都换过来。从前很多事情不需要提就不提了，什么哲学思想啊，人生看法啊，这样怎么样是好的呀，那样是对的啊，全部丢下来，从圣经里面重建你的心思意念，这是非常重要。因为他看见你的时候，必须知道你这个人是代表神的心意的，你对一切的解释就是圣经。圣经说是对的就是对的，说是错的就是错的。圣经决定什么是爱，什么是义，什么是完全，对不对？圣经决定什么是父母的关系。回家尤其关系很紧张，那弟兄姐妹往往就是忘记一句话，人要离开父母。你在你的父母亲面前第一要务是保护谁啊？ 去保护你的爸妈，让他们知道说你这个儿子虽然娶了媳妇还是很孝顺，还是你的第一要务是你的妻子，是哪一个？是你妻子。你不能够在你的父母亲面前和你的妻子分边站，这是最要命的事情。你说我这样我爸妈会伤心吗？你得照着圣经的话来，这是神给你的家庭，这个家庭是信主的家庭，你无论从各方面来讲，你们两个一定要成为一体，要站稳，哪怕有很多事情不同意也是一样，我必须站在我妻子这边，我必须站在我丈夫，而不是回去了跟我分家，这样是最糟糕的事情。那你一这样做，撒旦马上进来，你的福音你的见证通通不要做了，因为你认定了是这一个人，我与他与我要一起建筑了，是这一个人我们建立的家庭，我们养的儿女，我负完全的责任。我们回头想一想，我们从前那个祖孙三代的大家族，你还记得吗？当你父母亲有问题的时候，你的祖父母，你的大伯父介入的时候，给家里面造成多大的伤害，你记得这个事情吗？对不对？一样的，你们就必须在神的面前完全站住啊！你们绝对需要是一个三字家庭，你不见得要去三字教会，那你们这个家庭绝对是你们两个说了算，不要怕伤父母的心，不是这样办。你要给他们做见证，你得让他们知道神的恩典在你们身上。你说我们两个还有很多的问题啊，哎，很多的问题很好啊，哎，夫妻实在很像这种，你把一个饼干把它掰成一半，然后你把它摆在一起，你想想看，摆对的话看起来像没事一样，摆错的话怎么拼都拼不到一起，然后一碰就破，一碰就破，对不对？那我们结婚是什么？就是一个掰开的饼干，二人成为一体，可是一定要有一双手在那里拖着。那双手是谁？是耶稣。我们本来不可能，两个罪人不可能在一起。我们之所以能够在一起，你看闹意见的弟兄姐妹都说我们两个个性不合，我们两个绝对是不适合的。可是你看那些很美满的家庭，你说哎，这个主配的真好，一个东一个西，一个快一个慢，一个干净一个邋遢，对不对？就是这样，就是因为他特别脏特别懒，所以主才把你这个特别干净的人给他。你这样想，做姐妹的尤其是很容易，就是你就把你丈夫当成一个残障儿就对了，你就这样照顾他啊，保证你得主的称赞，哎，他不会改的，你不要想他跟你道歉，你不要想他那个牛脾气会改，他那个自私自利啊，他那个性格那个火爆啊，那个讲话那个粗鲁啊，哎，主就是看你这么温柔，所以让你来包容啊，你得站得住啊，你得在事情站得住啊，不要回家你妈嫌那个女婿，你跟你妈一起嫌，不要这样。你们两个是破的饼干被主耶稣的手托住的，这个就是我们婚姻最美的地方，这个是宝贝在瓦器里面，我们是一无可夸，可是我们两个身上蒙的恩你不能够否认，而且父母亲是常年在看，你的亲戚朋友常年在看，他们必然看出，单单说你们从美国两个人开开心心带着孩子回来已经够了，你们身上没有他们心里面的重担，没有他们心里面的担忧。在国内许多的年轻人，许多的家庭，他们不知道明天到底往哪里去，他们非常非常的苦闷。你们身上是有阳光的，你们身上是有这种自由的空气，这个自由不是美国的自由，而是因为认识真理，从罪里面得释放，向死亡不再惧怕，不再低头，对永生有把握的那个自由，你放心好了，你们就好好的活在他们面前了，错不了了。好了，那这是挪亚给我们看见的。可是还有一件很重要很重要的事情，就是神一再跟挪亚所说的，神对挪亚说，凡有血气的人，他的尽头已经来到我面前。你传福音不能不传这件事情，我们的信仰的基础是什么？为什么要有福音？在罗马书里面啊，福音本是神的大能，要救一切相信的。让他说了两个字，因为。那个因为后面是什么？那因为后面是福音的原因呢？因为神爱世人，不真的对。因为什么？神的愤怒已经从天上显明了，他定的日子要审判天下。因为凡有血气的，他的尽头已经来到我面前。这是多么可怕的一句话。你要传福音，你不能不这样传。很多时候你说我找不到机会跟我父母亲传，你不要找机会，你制造机会，你就正儿八经的把他们坐下来，你就开始讲。 我们今天讲了很多啊，本来应该我还再看一点新约的例子，但是我们就先停在这个地方啊。主已经为我们预备，主立的约已经把你的家人，你所关爱的一切人，你之所以对他们有负担，因为会爱他们，往往是因为神已经把他的爱摆在你里面，你就尽管去，凭着充足的信心，清洁的良心去啊，好好的祷告，做你的见证，主必与你同在。一次不行，哎，过两个礼拜再去，你爸妈一定觉得很奇怪，你怎么又回来了？你说你上次不信主，再试试。好的，让我们一起祷告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我们本来都是罪人，迷失在这个世界上，活着没有方向，没有神，但是因为你爱我们的大爱，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，就差派你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，把这个恩典给我们，让我们与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成了同盟，一个应许的人。主，你也与我们立约，要我们的家人、我们的妻子、儿女、儿妇，凡是我们心里所关爱的，主你比我们更爱他们。就是暑假将到，我们还有很多的亲人，很多人的父母亲啊，甚至配偶还没有信主。主，求你坚固我们的心，让我们知道他们末后的景况肯定要胜过今天的景况，因为你是信实的，你已经预备的道路。求你圣灵在我们之前就到他们身边，让我们开口讲的时候，他们能够留心听我们的话，也给我们力量和胆量，让我们能够让这样的光照在人前，如同点在灯台上的灯，如同照在山上的城，是不能隐藏的，不是我们有什么，而是你的恩典、你的仁爱、你的圣灵实在已经与我们同在。你已经将将来的事情指示我们，我们所需要的就是放胆开口传你的福音。求主与我们同在，与每一位弟兄姐妹同在，让他们的家人都能够离弃偶像，离开黑暗，归向真神。我们这样祷告祈求，是奉主耶稣基督爱我们的圣名上。